大家好，我是杰克唐，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时光唱片。在今天的韩国光州，有一条路叫做正绿城路，路的两侧是五线谱音符造型的路灯，路的一侧是一面长长的纪念展示墙，而墙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用黄铜材料制成了一首歌的五线谱。这是哪首歌呢？
夕阳照耀这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这河边的流影，春风吹遍了潭平的原野，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他诞生于抗战时期的延安，他是一个朝鲜音乐家和中国女诗人合作的结晶。他们是如何在延安相遇的？又是什么激发了他们创作的热情？杰克唐为您带来《时光唱片之延安颂》。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华北大地。当时很多进步作家和艺术家最大的心愿，就是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反映现实斗争，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而延安颂就是这个时期诞生的抗战歌曲之一。当时一批批追求真理和解放的革命青年，正是唱着这首歌冲破层层险阻，奔赴延安，投身革命洪流的。然而就是这样一首著名的抗战歌曲，提起它的词曲作者，许多人却并不熟知。延安颂的曲作者是郑绿城。在之前介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节目中，我们介绍过他的一些情况。郑绿城原名郑富恩，1914年出生于今天的韩国光州，因为喜爱音乐，所以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绿城。郑绿城一家都是爱国者，他的三个哥哥先后为朝鲜和中国的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1933年，郑绿城来到中国，进入朝鲜抗日团体在中国开办的干部学校学习。毕业后，他一边在南京、上海等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学习音乐。卢沟桥事变后，郑绿城怀着满腔热情，于1937年10月奔赴延安，先后进入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从1938年起，他开始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音乐指导和鲁迅艺术学院声乐系的教员。当时的延安到处充满着清新活泼的气氛，到处是朝气蓬勃的青年，欢声笑语遍城回荡。看到这样的情景，郑绿城无限感慨，他的故乡已经沦亡，中国的国统区也充满了黑暗和腐败，而延安却是截然不同的崭新社会。那时的延安从早到晚都充满了歌声，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是歌咏运动的主力，每逢听报告、开大会，大伙儿都会提前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来到会场，一起学抗日歌谣，组织抗日歌谣大合唱。虽然那个时候延安生活很苦，但青年们精神上的浪漫就这样让延安沸腾了起来。 起初只会唱外国歌曲的郑绿城显得有点不合群，可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在延安发挥了巨大的能量。带着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心，他的创作灵感开始喷薄而出。那么延安颂的旋律是郑绿城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灵感呢？这首歌的词作者又是谁呢？说到延安颂歌曲的诞生，我们就必须要先介绍一下它的词作者莫邪。莫邪原名陈书元，笔名白冰，他出生在福建，从小就是当地有名的才女。抗战爆发后，莫邪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救亡演剧第五队任编剧，之后又跟随其他的热血青年一起奔赴延安。在延安，他以《搜神记》和鲁迅小说《铸剑》中那一把锋利的宝剑为名，更名为莫邪。莫邪的同学曾经回忆说，我记得莫邪刚来延安时的模样，中等身材，一身灰色的军装，加上一顶戴耳的棉帽，一双大棉鞋，一副手套，把他装扮得圆鼓鼓的。他是南方姑娘，不大会讲普通话，加上他文静的性格，一进门没开口就先笑，脸上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算是对全班同学热烈欢迎的回答。而莫邪与郑绿城之间也是通过音乐相识的，他曾经为郑绿城写过一首纪念128淞沪抗战的歌词。1938年一个夏日的黄昏，延安城里召开大会，散会已经是下午5点了，莫邪与郑绿城等几个同学一起走出北门外，爬上了鲁毅所在地的半山坡，放眼望着眼前一对对从城里出来走向山野田间的战友，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伏，整个延安是一派热闹的景象。夕阳余晖里的这幅画面深深打动了青年音乐家和女诗人的心。这时郑绿城激动地对莫邪说，给我写个歌词吧，写个歌颂延安的歌词吧。其实郑绿城希望莫邪为他写歌颂延安的歌词已经说了好几次了，但莫邪总想不出写什么好。然而此时眼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照耀着山头上的宝塔，清澈的沿河水哗哗地歌唱着，月亮也慢慢地从东方升起，这一切美丽动人的景色都令莫邪心情激动，思绪连篇。于是他立刻抽出笔来，把满腔的激情和感受都倾泻在了小本子上。写着写着，天色就暗了。莫邪对郑绿城说，我先不给你看，等我完稿后给你如何？郑绿城微笑着同意了。那天晚上熄灯号响过后，同学们都进入了梦乡，只有莫邪借着残烛以板凳当桌子，对着墙角写着什么，直到三更鸡鸣，他终于完稿了。女诗人给他取名为歌唱延安。歌词中唱道，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哦，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哦，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千万颗青年的心，埋藏着对敌人的仇恨，在山野田间长长的行列，结成了坚固的阵线。看，群众已抬起了头，看，群众已扬起了手。无数的人和无数的心，发出了对敌人的怒吼。士兵瞄准了枪口，准备和敌人搏斗。哦，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城墙，筑成坚固的抗战的阵线，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在历史上灿烂辉煌。第二天，郑绿城拿到了歌词，看完后他兴奋地说，很好，我去谱。以后的几天里，莫爷有时会看见郑绿城在窑洞门口低吟浅唱，有时又会见他爬上窑洞顶的山头上放声高歌。几天后，歌唱延安正式诞生了。
夕阳会摇着山胸中奔腾，千万个青年的心，埋藏着对敌人的仇恨，在山野田间长长的行列，结成了坚固的阵线。看，群众已抬起了头，看，群众已扬起了手，无数的人和无数的心，发出了对敌人的怒吼。士兵瞄准了枪口，准备和敌人搏斗。
歌唱延安的旋律吸收了朝鲜民歌的某些音调特点，又借鉴了西洋抒情曲的音乐风格。歌曲开始时，绰约多姿的优美曲调，在妩媚之中蕴含着豪迈的激情。中段转入铿锵有力的进行曲，同前后抒发性的段落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两者又同时具有雄健奔放的气势，使全曲浑然一体。这首歌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气息和清新的意境，将抒情性和战斗性完美地交融在一起，雄健奔放，激情豪迈，成功地塑造了革命圣地延安的音乐形象。当郑绿城和莫爷还沉浸在创作的激动之中时，几天以后，一场特殊的晚会在延安城隆重举行。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来观看演出。作为这场演出的重头戏，歌唱延安被安排在第一个演出。那么演出的效果如何呢？在那次演出中，郑绿城和女高音歌唱家唐荣梅一起演唱了这首《歌唱延安》。在演唱中，毛主席始终全神贯注地听着，当歌一唱完，他就带头鼓起掌来，看得出他被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其实不仅是毛主席，整个会场都被这首歌所打动了。歌声结束后，掌声持续了很久很久。第二天，中共中央宣传部来了人，要走了歌唱延安的歌片。不久后，鲁毅的秘书长给莫爷拿来了一张签印的歌片，中宣部已经把歌唱延安改名为了延安颂。后来，郑绿城多次应同志们和群众的要求，在晚会上，在群众场合中放声歌唱《延安颂》。由于这首歌蕴含着他饱满的政治热情和精湛的才能，曲调既抒情又充满雄浑的战斗气氛，因此这支歌得以迅速流传。在延安，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延安颂的歌声。很多人知道郑绿城的名字都是从延安颂开始的。当时郑绿城也没有想到这首延安颂有如此魅力，他后来回忆说，我没有想到他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和东南亚。其实不只是在南洋和东南亚，甚至在美国纽约，每次为八路军募捐时，延安颂也和义勇军进行曲一样，都是必演的曲目。而这首歌所引发的故事也是层出不穷。比如抗战胜利以后，在东北战场一个宣传队里，一位女青年因吃不了苦而想回家。当她悄悄打好背包走到院子门口时，突然身后传来了队友们那深情的延安颂。听到熟悉亲切的歌声，她好像又回到了火热的战场，心里又激动又羞愧，于是便含着眼泪回到了伙伴中间。大伙儿都说是延安颂把他给唱回来了。新中国成立后，延安颂的旋律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硝烟散去而淡远，各种大型的文艺晚会都将它列为保留节目。不仅如此，电影《南岛风云》《峥嵘岁月》《椰林曲》《永不消失的电波》等众多电影也采用了这首歌作为银幕插曲，延安颂逐渐成为革命教育的重要文艺曲目。1993年6月5日，延安颂被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定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我想一首歌能够成为经典，或许是因为它背后的故事和它体现的精神，是不该也不会被歌唱它的民族遗忘的。 好了，这里是时光唱片，我是杰克唐。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